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继续跟踪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海乐，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为什么要说继续跟踪呢？因为我们上一次啊，其实我们谈了娃哈哈的遗产之争，发现谈完了以后又有新的一些资讯进来，阳光就跟我讲啊，说我们应该继续谈，还没有谈透。我说这个瓜是要继续吃吗？这个八卦是继续扒吗？阳光，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谈？
这个我们一般在热点跟踪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在这个第一时间就做节目，因为呢我们不是一个时事类的节目，我们也不是一个靠抓热点抓眼球去吸引关注的节目，
嗯，
我们是用基督徒的视角去看待一些社会的热点。所以说在决定了要做这个娃哈哈的这个家族信托的诉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等事情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做的。但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做完那期节目剪辑了准备上传的时候呢，事情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进展。
对。
那么就更多的这个事情的细节呢也就在公众面前都显现出来了。
嗯。
我注意到就各个播主啊包括各个自媒体呢，他的评论也就更加深入了，因为原来啊大多可能是三分靠打听，七分靠猜测，现在可能就披露的细节就是相对多一些，一些东西被认定了。对。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就是上一期节目中我们的一些猜测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推断，那么在这一期节目中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验证。
验证。阳光，我还以为你说我们再做一期是道歉的一期呢，我以为你想说我们被打脸了，得赶紧道个歉。
那没有，其实，我们介绍的一些关于信托的知识啊，关于一些信托的常识啊，从这个事情的进展来看，我们说的还基本靠谱。
对，就是到底事情有了什么样的新的进展？
对，
我们也请阳光来给我们抖点机灵啊。
没有，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大家都是传说，或者是在这个历史中去挖掘一些边角料，那这次呢就是宗馥莉的这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呢对他的这个在香港的这个诉讼呢有了一个一审的结果。
对。
其实很多媒体都说啊宗馥莉全败啊，或者是那三位全胜，我觉得这样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吧，因为这个判决就很简单，就是针对那三位要求对这18亿美金，因为现在被宗馥莉给取走了100多万，剩17亿9900万，就是他们诉讼的标的呢是21亿美金，但是账上只有18亿美金，这18亿美金由于被宗馥莉给取走了100多万，现在还剩17亿9900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好像跟我们那个对钱的认知差异太大了，其实他取走这100万，我算了一下，可能按银行标准利息2个月这100万就可以填上了啊。所以大家的目的和标的都不是在他取走这100多万。
嗯，
香港的法院裁决非常简单，要求冻结这个账户里的所有的钱。宗馥莉作为这个账户的管理人，他不能够再从这个账户把钱转出去，而且要求披露这个账户里面的资金它的走向，要向法院做出详细的披露。
就是说要账户透明。
这里头也就向我们透露了几个信息啊。
嗯。
第一个信息是确实有这样一笔信托，高达18亿美金的信托在香港的汇丰银行。
对。
嗯。
这是事实。
对。第二个呢，也就是说确实宗馥莉从这个信托里头转走了100多万美金。
嗯。
那么当时我们就说，既然这个信托是托给这三位子女的，为什么宗馥莉能把这个钱转走呢？
嗯，
这也基本上印证了我们当时的猜测，就是说宗馥莉对这个账户是有一定的管辖权的。
嗯，
那海乐，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管辖权呢？
要不就是设立的时候他成为委托人。
对，他其实是委托人的一部分，不是说委托他管这笔钱，而是说当时钱没够，最开始设立这笔 海外信托的时候也没有18亿美金。
嗯嗯嗯。
是宗庆活着的时候每一年从他的这个资产中往里面转钱。
嗯。
逐渐的转到了18亿美金。但是还没达到原来的那21亿美金。
我看到有一些相关资讯，就是在宗庆后去世前几个月也就安排了这个紧急的往这个信托里面更加快速的去转钱。
因为他这个信托基金开始为什么不着急啊？为什么最后着急呢？就是因为他这是他为他自己身后之后，
对，
他设立的一个东西，对吧？他要维持这个家族的平衡。
是
啊，这里面呢，宗馥莉为什么有一定的管辖权呢？很简单，因为宗馥莉是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是对外说我只有这一个女儿，我所有的家产都只给我这一个女儿。那么宗馥莉呢，就承接了宗庆后在娃哈哈集团的所有权益。
嗯，
那么这个家族信托呢是由娃哈哈集团来出钱的，不是由宗庆后来出钱的，所以宗馥莉自然他就有这个责任把这个钱继续的往里面放钱。
哦，
所以应该说这个信托还没有完成的状态下，
嗯，
宗馥莉是有这样的一些，哎，对这个这细节判决书并没有披露啊。
对对，
也就是说他是可以染指这部分钱的，
也就是他可以击穿这个信托的。
哎呀，你说到击穿这个词啊，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我也听来的啊。
你说到击穿这个词，可能能真的是能成为我们这个关于信托的一个要点。击穿信托，击穿信托是什么意思呢？信托是一个保护的壳。我们说过，说这个钱被放到这儿，它就隔离了。它就和受托人和受益人隔离了，是委托人在掌管这部分钱。那么那个委托人就是原来拥有这部分钱这个人，他即使将来被人追债呢，也不能动这块钱，这就叫被保护起来了。
被保护起来，被
击穿是什么？击穿就是把这个保护的壳打破了。
那就说明他这个保护没有做到万全周全。
是这样。
是吗？
就是说你怎么能让这个信托的资金成为一个壳呢？就是和委托人没有任何关系。这已经不是我的钱了，我把这个钱已经拿出去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已经对这个钱没有任何的支配能力了。所以当你们追我的债，如果我资不抵债的时候，你们不是不能追这块债的。我简单的说，我现在骗了人家100块钱哈，这100块钱我拿出来以后我就在外头吃饭了，我把这笔钱花了。难道你将来追债追到我身上的时候，你还能来去饭店要那100块钱吗？你不能要了，
要不到了，已经给饭店了。
哎，就是，你就是简单的认为他已经消费过了。
哦，
但是呢，但是一般的这种做了委托的人就不会再去触碰这个钱。这个被击穿很有可能和委托人有关。所以宗馥莉在很大一个程度上他是这个信托的委托人，也就是说他是放钱的人，对吧？他自己再去取这个钱，他当时的目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就这个钱数和这个行为，很大的可能是为了警告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你们不要以为父亲给你们留了钱，我想拿我随时能拿走，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为什么那边也很着急呢？就是说按说拿没多少钱，至于就打官司嘛，就是担心信托被击穿。其实在历史上出过这样的事儿哈，我们知道有一位中国的女企业家，他设立了一个 2.5 亿美元左右的一个海外的一个财富信托。他设立这个信托之后，咱们这个女企业家可能也太随意惯了，她觉得这就是我的钱呢，对吧？
吃了没文化的亏，
我留到这儿留给我后代是我留给我后代，但这就是我的钱呢。他就很随意在这期间从这里头转过几笔钱走，包括买房子啊，包括一些事儿。后来这个女企业家还真的是，反正就是有很多债主来追债，来追债的时候放在表面上的这些债务就被大家分了嘛。那么有人就顺着他取钱这个渠道就找到了这个信托，就提出来这个信托的钱我们要动。这女的肯定就不干了，就说这是信托啊，我已经把他那个和我没关了，
隔离了，
这个钱我已经拿出去，我拿不回来了。在新加坡打官司他输掉了，这个信托就这样被击穿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多啰嗦几句呢，就是宗馥莉的这个行为由于对这个信托产生了一定的危险，所以这个信托的受益人就把他给告了。那这个其实不像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你要知道同时在杭州立案那个案子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吗？就是这三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吗？
不知道啊。
当时宗庆后把他在娃哈哈不到 30% 的股权全部给了宗馥莉。 他对外宣称他只有这一个女儿，
嗯，
所以他的所有的资产，这个女儿是当然的继承人。那他海外资产，他偷偷的做了一个信托基金，给了他的，不管他非婚生子女还是他隐瞒起来的这几个子女。但是现在这几个子女站起来说，他的那个继承爸爸的那个股权呢、啊？
嗯，
我们也要求重新分配啊。
哦，这是两个不同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案子。你不是来动我的蛋糕吗？
嗯嗯，
我也要根据我的权益去动你的蛋糕。
哦，
你得到了宗庆后这么多的这个股份，
嗯，
当然这个我相信宗馥莉会保护自己啊、
嗯，
但是他同时在杭州法院被提到这个公堂了。所以宗家的这个企业运行目前是正常的，宗馥莉的手段还是很强硬的，
嗯，
但是就财产上，就也包括揭露出来宗庆后个人的一些隐私上，
嗯，
包括这个历史上，包括什么爱国企业家的这种形象上，这个企业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
嗯，
但是从香港法院这个判决里，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这三个人一定是这个信托的受益人，
嗯，
否则他们的诉讼不会被法官支持，
不会被否，
对吧？
被受理，嗯
啊。那么在宗庆后设置这个信托基金的时候，他指名道姓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所以他不需要明确鉴定他们的身份，他不需要鉴定说他们一定和宗庆后有血缘关系，
嗯，
宗庆后只要指定张三李四，他们就是张三李四的话，这个就已经成立，这个法律关系就成立了，
嗯。
但是如果他们要来分那个遗嘱上没有他们名字的那个财产，他们第一要做什么事情？他们要向这个世界证明
他们是
宗庆后的后代，
哦，
是不是？
对。
但是我们知道宗庆后也不傻，如果这三个人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他会把18亿美金、20亿美金留给他们嘛，对吧？所以说大家基本上也就认可啊，这确实他就是宗庆后在美国的子女。
嗯。
但是这三位要想在中国拿到这个股权或者是参与这个诉讼呢，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证明他们的身份。
嗯，比如
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现在能做的可能就是验基因
啊 ，DNA 鉴定，
对吧，
嗯？
但是其实这也是一个法律悖论了。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要求，一个死亡的人，你要获取他的 DNA 啊。第一，他有当时保留 DNA 的所有的法律手续，医院的医学证明。
嗯嗯。
关键还要有他的亲属的同意书，你才能提取这个 DNA。哦，
我要证明我爹是我爹。
你觉得宗馥莉会同意他们去用这个 DNA 吗？所以这个事情啊，往后啊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事情。对，
嗯，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的事情。
这个太复杂了，这个金融系统至少离我很远啊，我是听得云里雾里的，但是大概我能明白。嗯，可是我想问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难道就是介绍这个资讯吗？
那倒不是。
嗯，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个是补一补这个已经公开的料啊，
嗯，
把我们之前节目里头一些未解的东西啊，相对来说进一步的引申解释一下。
对。
第二个，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主要谈到的是信托，谈到的是信托里的责任、信任，
嗯，
和信托里面，嗯，包括从信托精神延伸出的贵族精神，
嗯
啊，骑士精神，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上帝在我们身上托付的事情，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的要点。
嗯，
我们对事情本身也不是有特别大的兴趣。
嗯，对，其实我今天啊早上在开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嗯，阳光说我们还要继续聊这个信托这件事情，我们还哪些点呢？哎，我就一下想到，嗯，在上一期呢，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没有聊透的一个点，
嗯，
就是我想到了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他说到一句话，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就想到哈，这个得基业的凭据，当然这个得基业凭据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圣灵啊，
嗯，
就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嗯，
基业就是指的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应许给我们的
天国、
这个，应许给我们的永生，
这个，
应许给我们的与神同在的那种美好。
对，
我就想到这句话，哎， 我就觉得哈，当然我们特别是我哈，在没有了解信托之前，我都是用的是另外一种比喻，比如说德基业的凭据，这更多的像是一个质啊，这圣经原文也说是个质，就是是一个抵押啊，就是这个。哎，我就突然想到，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信托哈，在而且在上一期我们也用信托做了一些类比，就是托付，从托付的角度，在我们在讲责任，神对我们基督徒托付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天职哈，我们的calling， 诶，但是我想今天我们从这种凭据，就是信托本身也是有凭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灵是我们的凭据，我们用这个信托我们来展开一下联想，做一个类比。
对，
嗯，
在这个类比中啊，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也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孩子啊，事业啊，我们周边的环境啊，
嗯，
看作一个信托。在那个比喻里头，我们是受托人，
嗯，
也就是我们要管理运行神托付给我们的。
对。
而在这个比喻里呢，我们是受益人。
对。
作为受益人，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应许，那个天国，就是他给我们的那块信托，它是牢固的，它也是被完全保全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击穿神的信托啊。
嗯嗯。
我们说人为什么要做这种，就是说不管是宗亲后还是这些有钱人，为什么要做这种家族信托呢？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会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很多不确定的事情。
不确定的事，对的。
万一自己不能掌握局势，万一自己失势了，万一自己这个破产了，那自己希望受益的这个人呢，能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
保证。
保证。
对，其实就是个保证。
对，其实它就是确定。
对。
那天国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确定。其实联想一下圣灵在这中间的作用啊，和这个信托还真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嗯，阳光，你刚才说其实如果用信托来类比的话，我们是神把我们接纳为信托的受益人了。
没错，
我们这变了啊，身份变了，我们是受益。那我们受的那个神的那给我们的那个资产，就是被完全隔离啊，永远不会失掉的那个资产，
没错，
是什么？
就是天国，
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应许。
你刚才说的这两个词太重要了。
嗯、
第一就是完全隔离，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我们受再多的苦难逼迫，这个世上再邪恶、再动荡，那个是保险的，是被和隔离开的。
嗯。
第二个就是永不失去，就叫做圣徒永得保守。
嗯。
啊，就是。你得了神的这个应许，这个东西就在那儿、
嗯。对，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类比你都不是
全
面的啊。
嗯、
你不能说这个委托人去世了，那我们的神是永在的神，
是是
是永在的神。
但是我觉得神是降杯，或者是说神是连续我们的理解力，连续我们人的渺小，所以圣经上有这句话，圣灵作为我们基业的凭据。
对，
什么意思呢？其实圣灵就是我们信托的担保人。
没错，他
这个凭据都给我们了。
是是是，
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有点像就是说，比如说我欠你10万块钱，
嗯，
我说我会还给你的、
嗯、
你不信。
嗯，
行，我拿100万给你做抵押，这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这个。
我的意思、
啊，
我的意思说，这世界上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嗯嗯。
但神就这样做的，他居然用圣灵作为那个凭据和抵押。就是如果我用抵押了，来讲的话，
嗯，是这样。你这样来说，他可能更贴切哈。不是说你欠我100万，
嗯，
是说我答应给你100万
啊、哦，我答应给你。对, 对, 对，
我现在让圣灵在做担保。
对, 对, 对，
并且由他来操作，
嗯，
因为他是被受托人啊，
是
圣灵是受托人。我为什么说圣灵是受托人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天国的应许啊，
嗯，
他不是说是某一天才解除条件的，他在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已经开始了，
是的，是的。
那现在是圣灵陪着我们，
嗯，
神赐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中，他陪伴我们。那么圣灵作为凭据，保证我们将来可以完全得赎进入天国，对吧？这是他的这个凭据。那么他也在我们心中内住，他不仅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他也让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经历神的信实和恩典。
嗯，
那么也就是说圣灵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的纽带，这也是非常符合圣经的要求的，也很像是这个信托关系中的这样的一个信托关系。当然信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切割。
嗯，
就是说委托人，我把这个东西给了受托人之后， 我就不再管这个事情了，
嗯，
我就不去管这个事情。神也是全权的要圣灵来这个世，来这个世界带领我们，陪伴我们，引领我们。
嗯，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远比我们人间所存在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玄妙，
是
三位一体，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你怎样去理解三位一体？又要知道它是一体的，它是一回事，但是你又知道它是三个不同的位格，
嗯，
所以圣灵在这里就起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玄妙的作用，嗯，哈。
那说到这个信托当中的受托人，刚才你讲了这个信托关系中我们是受益人，
没错，
哎，那我们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呢？
对，按说啊，在这个信托中啊，
嗯，
这个受益人好像是没义务的，不一定的，这个信托比如说到了某个阶段要释放这个钱给受益人给的话，往往是有条件的，有一些条件是自然条件，长成18岁啊，
对，
结婚啊，有一些条件可能不是自然条件，比如说他是不是走了正路啊，他是不是上了大学啊，他上了怎样的大学啊，还记得我举的那个例子吗？就是我们教会获得的那笔信托，那信托条件可能就是他们依然在为信徒服务，他们依然是神的合场，这可能是人家委托人当时设置的一个条件，就是20年之后这个教会依然运行，依然按着神的旨意在做他们当做的事，
对，
这就是说我们受益人在信托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了。
对对。那如果放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作为承接天国的这个受益人哈，那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引领下去成长。不仅是灵命成长，认知成长，对神的认识的成长，方方面面我们都是需要成长的。
这个虽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举例啊，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关系，它只是为了说明问题，但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妙的地方，还有我们俩在聊预定论的时候啊，就有很多这种意见和建议啊，是什么呢？说既然你已经预定了，确定了，我还有什么必要努力呢？反正我是得救的，我是怎样的？你看这个信托就特别玄妙，在这一点，给你的东西清楚吗？清楚，确定吗？
确
定，安全吗？安全。但是你要触发这个东西，当然我们知道，从预定论来说，不是由我们来触发这个东西，是神安排，这也是神安排啊，神安排圣灵啊，在带领你啊，去触发这个东西啊，
对对，
你去得到这个天国，
对，
所以。我觉得神的这个设计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妙的一个信托了，就是最完备的一个信托
而且最安全的，
对啊，
最不可能被击穿的一个信托了，
对对，
感谢神，
魔鬼是想击穿这个信托
的，对
的，
所以所有的比如说那个以人为本的这种救赎方式，都是想击穿信托，因为都是想，哦，我人要在这里面做点什么啊，我人在这个信托的过程里面要起点什么作用。但是你看到上帝的完全的保证，就保证了我们，保证了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救赎是不会被击穿的。
这个你说到击穿啊，
嗯，
这个既然说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个例子丰富一下，你说是谁想击穿呢？
我觉得是有撒旦了。
对，撒旦是什么？是控告者。
对，
我们看一个例子啊，我们看约伯记这个例子。撒旦来控告约伯。啊，神说约伯是个义人，撒旦说啊，那是因为你给了他好处啊。神说那好吧，你把他的财富夺走吧。然后把他的财富，把他的亲情夺走了，他依然颂赞神，他依然没有背离神。撒旦说，那你要把他的健康拿走。神说，你把他的健康拿走吧。好。那么我们知道约伯在苦难里的那么长的时间，神出手了吗？神没有，神任由撒旦在约伯的身上行逼迫。神在这个时候，
但是你看圣经有一句话，上帝虽然许可撒旦有所作为在约伯的，
你不可以拿走他的生命吗？
对，身上，但他立了一个篱笆，一个防范，
没错，
那个核心的在那儿，
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
对，
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瞎说啊，如果这时候神派一个天使啊，去偷偷的跟约伯说，你要扛住啊，这个我们的神正在和撒旦打赌啊，这个神知道你的苦难啊，神一定会帮你的，这就相当于设立了信托那个人偷偷的从那个账户里支取了钱，就被人家击穿了，撒旦说你这是不义的，你这是不义的，你偷偷的告诉他了。
撒旦说你
对啊，撒旦就会给神说你这是不义的，你自己击穿了你自己的信托啊。其实我们这样看， 神用什么来保全这个信托呢？
嗯，
就是说你追讨债务的人，你不能在我的这个天国里把我应许的这些人拿走呢。
嗯，
神保全这个信托用的不是圣灵，神保全这个信托用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生命和他的宝血。
是，
这个就已经把所有的罪隔开了。
嗯，
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里面的是被神保守的。我们看到，当然我们永远不敢说我们这个例子举得有多确切，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整个的这个关系中，
嗯，
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要让他的儿女得着天国，
得着保全，得着与罪的隔绝，
得着
赎买。
他要做一些工作，就是把罪的公价全部偿完，
对，
然后用他来保护着这个核心，
对，
然后用圣灵来引导这个受益人达到这个符合这个受益这个信托好处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这都是神在做工啊。
是的、嗯、真的说到这我们真的是要赞美神哈、啊
嗯、
虽然我和阳光的这比喻有些差强人意，
我们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这种风险，
突然想的，而且是边想边聊可能不是特别的确定、
嗯、
但是确实就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思想神的救恩的一个方向，
嗯
啊，另外一种联想吧。
没错，
另外啊，我又想到一个偏门哈，就是在这个宗亲后设立的这个信托里面，它是有指定者的，但是指定这个叫继承者吧，对吧？就那三个
受益人嘛，
受益人就那三个他的子女嘛，啊，回到我们的救恩里面，神也是指定了受益人的，嗯，
指定的受益人就是神的儿女，
对
对，那么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是不可以动摇的。
嗯，
这个是不能够变的，所以我们既有这个继承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受益者的一个身份呢，我们就能够自信的看待未来的盼望，
对，
天国的荣耀，
是的，
那个是确定的，那个信托放在那里的，执行人也不得了，他是圣灵，
是的，
啊，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宝血作为那个信托的一个付上的代价，
嗯，对，付上的代价，
付上的代价，那个本金是这样存进去的，对，
这个对了，这个终于圆了，对，那个本金已经存进去了，嗯，
那么同时他也要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
对，
忠诚的履行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
是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类比的关系中看到神的心意啊，
嗯，
我还要重复那句话。我们人间所能理解的任何关系，我们人所能够看到的任何形象，
嗯，
都无法替代神的宏大、神的美妙和神的无限的深奥。
是的，
所以任何一个例子都不能够全备的去解释神给我们的启示，
嗯，
我们只是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而已。嗯，
对，我已经听出来了，阳光说了好几次，就是我们的例子哈，只仅仅是
对号入座。
怕给人一口实和把柄。好，其实我们在下半场呢，我们还是要展开聊聊，因为这个还有很多点呢，我们可以和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联系到一起。
没有错，我们为什么要着急聊聊信托和我们的身份的关系，神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一个类比呢？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重要了。
嗯。
按说这个压轴的应该放到最后面，但是我们把它拿到了最前面。那么在下一集的内容，我们从他们的这个事件中呢，
嗯，
还看到了很多在圣经中类似对我们的教育，
是的，
对我们的借鉴，
对我们的警醒。
对，所以我们会在下半场呢，继续就这个事件呢和大家展开讨论。
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